第八集。下午刚上班，梁安妮就一个个封皮通知过来，
全部人上即时通。
他喊得吃力，脸色便很不好看。刚到百家姓的时候，梁安妮闹过一个笑话，一些员工是没有开即时通习惯的。一次他要通知所有人做一个紧急的户籍调查，就在即时通上群发一个全部人上即时通查看填表须知的消息，结果可想而知，梁安妮还恼火得很。
我不是在即时通上喊过了所有人上即时通吗？
谭小月讥讽道。
等于没来的人请举手，典型的靓女无大脑。
周有初上了即时通，立刻看到蒙金超的信件，致百家姓各位同仁，金融风暴来袭时，你我曾携手共度时间，蒙某敏感五内，现因董事有全盘崭新发展计划，为免耽误诸位的人生抱负，请收到单独会晤消息的员工前往会议室，蒙某永远记得与你共事的每一天，祝君有远大前程。这冠冕堂皇的通知冻结了所有人的感官，惶惶人心此刻反而安定下来，只盼最后一刻快点来临。周有初也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仿佛高考前夕还在拼命啃书，恨不得六感全开，能记多少是多少。早上到了考点，领到准考证那一刹那，六感全闭，头脑一片苍茫。何荣发消息抱怨，
梁安妮太坏了，手里拿着名单不给我看，还翻我白眼儿。
他现在还对你坏是好事儿。
为什么？
说明你不可怜，名单上没有你。
周有初坐的地方离会议室较远，听不见熙熙攘攘。和何荣聊了大概15分钟，突然即时通上有个头像按了下去，好像被吹熄的蜡烛。开始了，快刀斩乱麻。雷在辉将解雇这事儿集中放到一个下午来做，就是要让百家姓的员工看看一架高速运转的企业机器上撬掉几颗多余螺丝钉，根本不影响齿轮转动。一个接一个头像熄灭，对于走掉的人时间过得很快，对于还在等待命运的员工又很慢。相对论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展示他的残忍，一记记闷棍挥到所有人头上，晕头转向。这一切都是因为会议室里坐着一个说不来却最终还是来了的雷在辉。有人领了大信封出来，心情愉悦。
哎呀，反正想考研，正好给我3个月时间静心准备。山水有相逢，再见了各位。哎，出来吃饭，我请客。
有人领了大信封出来，埋头痛哭。
一年换了4份工作，份份做不长，不是211高校出来就这样难吗？问卷只拿30分，哪个王八蛋多嘴说我4级证是买来的。
有人领了大信封出来，十分郁闷。
烦死，到哪里再找一家近海轮路下班就可以 shopping 的公司呀？怪不得星座说我最近运气差，不行了，去不丹旅游转转运吧。
这些小年轻炒掉了不过是帮百家姓抓抓痒，还有年资长、工资高、本事差的，在外面接私活炒外汇的，自己搞生意假公济私的，业绩稀烂尸位素餐的，不管隐藏得多好，也被火眼金睛的雷在辉痛下杀手。这人间惨剧中有中年男人失魂落魄的飘到钟有初旁边。
哎，如果文总还在就不会搞成这样。
钟有初认的他是仓储部的副部长，50多岁的男人下岗再就业，拒绝学电脑操作，用纸簿记录，仓储部至今未开展电子化。这年纪失业不仅仅是被公司淘汰，简直是被世界淘汰，多么令人绝望。还有拿30万年薪，每年有20天带薪年假的主管级别人物被裁掉，在办公室大骂雷在辉是吸血鬼，扬言要从楼顶跳下去。蒙金超不露面，全由丁石英操持。
想要脚踏实地，最好是坐电梯下去。跳楼虽然快，但不安全。
连悲情脸丁石英也变得毒辣起来，他望向雷在辉的眼里有熊熊杀机。屠宰场外的何荣发消息给钟有初，
靠，百家姓有奸细，刚才求是科技给我发邮件，各种甜言蜜语引我共鸣，想挖我过去，这人真不要脸，我把信转给你看。
钟有初看了信，回复何荣，
楚求是做老板很好，
对员工好还是对生意好，这两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民主的成本太高，他是独裁者，独裁对前期资本积累来说是最可靠最稳定的领导方式。
何荣在网上找到楚求是的照片，把头圈起来给钟有初发过去，
小白脸独裁者，我看他五官端正，比我还漂亮。
一群格林中小企业主与投资银行家在科技园园标前的合影，楚求是的脸只有指甲盖大小，被何荣用红笔圈起来，身形颀长，鹤立鸡群，人不可貌相。何荣誓死效忠百家姓，
让我酝酿最恶毒的回复，激死他。他四肢百骸都已经被灌满九流信仰，这种信仰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企业文化。
何荣，你还是考虑考虑，楚求是开出来的条件很好，而且他酒量不错，不会叫你孩子挡酒。
你和他很熟？
算熟吧，毕竟同事四年，我还为他做过媒，没成功，很可惜。
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跳到求是科技？
何荣坦白道，
蒙总很憎恨你有初姐，而且我也看不出来你喜欢这份工作，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
过了好半天，钟有初才慢悠悠回一句过来，
你当我五行缺虐吧。
4:29，钟有初接到梁安妮的通知，
钟有初请到会议室。
他起身将座椅推回原位，挂上员工证，理好头发和衣服，每个人都照例对下一个上祭坛的牺牲者行注目礼，这傻女人居然还以微笑。何荣眼睁睁看着钟有初走进会议室，眼眶泛红。梁安妮嘲笑道，
哎呀，你流的是眼泪还是酒精？
何荣不理他，对丁石英道，
这下好了，洪总那么讨厌有初姐，这次终于逮到机会了。
丁石英道，
在公司里和领导处不好关系还能继续留下，一定处于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但一旦一个人对企业来讲不可取代时，这盘生意就很危险。
何荣没有听懂，丁石英只好换了个说法，
钟有初是文柏珍先生一手带出来的，很有能力，但不肯为蒙总所用，两人相看相厌，不如早死早超生。
我在总部的时候就听过钟有初是文柏珍的左右手，
也是和文虎玩过，怎么看得上蒙董呢？
唉，曾经沧海难为水。
丁石英皱眉道，
梁安妮，你乱说什么，男未婚女未嫁，被你说的这样龌龊。
丁姐，何荣不知道你也装傻？梁安妮冷笑，
哈，你比我来的还早呢，文湖当年可是有机会入董事局，结果钟有初一到百家姓，怎么样，不舍得走了？
行了，别说了。
丁石英不耐烦道，
做秘书最忌多嘴，你又忘形。
何荣粹道，
哼，反正我不会相信你，有初姐绝对不是那种人。
梁安妮最恨别人顶嘴，
话不要说的那么满，你没有见过钟有初的大腿，我可是在洗手间见过的，良家妇女会在腿侧纹把枪？
梁安妮，你说够了吧。
丁石英勃然大怒，
有你这样的吗？落井下石。
我怎么就落井下石了？这裁员名单上根本没他的名字。
梁安妮将键盘一推，
雷先生临时叫他进去，谁知道是不是他媚功了得，勾搭上这一个了呢？
钟有初走进会议室时，雷在辉正站在窗边， 对着远处的百丽湾发呆，似是累了，又像是想起什么往事。听见钟有初进来的声音，他转身礼貌地示意他坐下。雨后初霁，他的完美侧脸正被阳光亲吻，这样一张温润的脸庞偏偏生了一对令人望而生畏的鸳鸯眼。谢谢。他端正坐下，雷在辉突然觉得有点目眩燥热，于是解开了西服扣子。
钟小姐不介意？
当众除下外套，他要征求女士同意，可见传闻说他风度翩翩不是假话。请便。雷在辉脱下西服，他今天穿一件深红色衬衫，何其相似，无脸人也是一模一样的装束，就连左胸上的三道明黄色条纹，好像老虎额上的王者标记，也是原封不动从噩梦中复制过来。等他将西服挂上衣帽钩，转身过来，就见钟有初将右手伸到脸颊上，拧了一下，又拧了一下，脸颊渐渐红起来。他却在梦游，眼神似利剑，嗖嗖射出不安、惊恐和恐慌，仿佛与他有宿世的仇怨。对于雷在辉，每个被他宣判人生失败的弱者都恨不得用眼神将他千刀万剐，别无其他可能。而对于钟有初，这一生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无脸人从噩梦中走了出来，活生生坐在他的面前。雷在辉翻开花名册，钟有初毕业于格陵第二专科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入职八年，名册第一页用树状图展示出各个部门的员工分布和职位，每个人都贴上一张登记照，除了钟有初，他的姓名和职位上只有一个大力撕下照片时留下的小洞。他将失踪的照片和昨天电梯里的相亲小插曲联系起来，就连前台文员都能不经他允许将照片拿去送人情，还对他冷嘲热讽，他继续留在百家姓有什么意义？谈话正式开始。
钟小姐你好，李姓雷，是贵公司聘请的营运顾问，为保证双方权益，我们的谈话会录音，除非牵扯到法律事宜，录音内容不会有第三者知道，可以吗？
钟有初如坐针毡，望着桌面，尽量不去看无脸人的脸，真虚伪，明明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却要用谦卑的词语来粉饰太平。请便。雷在辉觉得他畏畏缩缩也属正常反应。
钟小姐平时负责什么工作？
钟有初魂魄匆匆归位，档案室中级秘书，负责文件归档、处理等事务，每年年中协助行政部做资料汇总和准备评估。